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悉尼一名14岁儿童因刺伤事件被捕，超市因反复哄抬物价遭反对党警告，新州医院保安将开始试用新型随身摄像头，法国极右翼政党反对者努力阻止其上台。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悉尼大学一名14岁少年因持刀刺伤他人被捕后，新州警方再次呼吁家长要对孩子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使用情况进行监管。7月2号周二早上8点30分左右，警方接到报警，来到位于悉尼内城区 Campdown 的大学校园。一名22岁男子被发现身上有刀伤，他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尚且稳定。这名14岁的男子在刺伤事件发生后不久即被逮捕。马克·沃尔顿是新州警察局的助理局长，专门负责反恐和特殊战术。他说，虽然他无法对这一事件的所有具体细节发表评论，但最近12岁至16岁之间的激进儿童数量有所增加，而互联网上的内容往往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Most of the time we're able to disrupt those.
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够干预这些年轻人，将他们引导到计划中，希望有家长、老师和医护人员参与进来，确保他们不会走向暴力。但是我绝对可以向你保证，网络激进化的风险是存在的，互联网是有害的，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容易自我激进化，走向暴力。大型超市正面临反对党的警告，称收银台反复哄抬物价可能会导致新的反竞争剥离政策的发生。联邦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表示，联盟党的提案将意味着顾客在收银时受到更好的保护，这些规则将使澳大利亚与英国和美国立法的类似权利保持一致。联盟党承诺，他们的剥离政策将解决有关土地储备、反竞争折扣以及不公平地将成本转嫁给供应商的指控。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称，该政策是苏联式的解决方案，认为他们对降低价格无济于事。影子财政部长安格斯·泰勒则表示，如果不符合公众利益，该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提案方必须证明其方案已经通过了公众利益测试，并且不会导致失业。失业会抵消消费者、农民或小企业的任何利益，这些都是重要的保障措施，它们是我们在合理的竞争制度中看到的某种平衡。由于对急诊室等医疗机构的袭击事件的频发而导致的担忧日益增加，新州的医院安保人员将开始试用新型随身摄像头。新州犯罪统计与研究局表示，截至2024年3月，医院共记录了972起袭击事件，每周平均发生超过18起。为期一年的试验仍处于规划阶段，需要在隐私和安全政策确立后才能继续进行。新州卫生部长瑞安·帕克表示，目前的趋势是不可接受的。
Very, very concerned.
我非常非常担心，我们必须开始考虑采取干预措施，以减少我们的卫生和医院系统中发生的这些严重事件的数量。因此我可以宣布，作为一种尝试，我们将在9家医院开始为期12个月的试验，总共300个摄像头由我们的安保人员佩戴，在我们的卫生和医院系统的袭击事件变得棘手之前，对其进行降级处理。联邦政府表示，并不担心参议员法蒂玛·佩曼的停职所引起的任何反弹会使其在下届大选中损失惨重。 昨天上午在堪培拉举行的工党党团会议上一致同意通过一项动议，支持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的决定暂停参议员法蒂玛佩曼的职务，原因是他在有关巴勒斯坦建国的投票中越席投票，并表示他可能会再次这样做。根据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一个名为穆斯林投票的伊斯兰组织正在悉尼和墨尔本的工党议员席位上寻找候选人，这些席位上有大量的穆斯林。但财政部长凯蒂·加拉格尔表示，下次选举将主要围绕中东冲突等问题展开。
We haven't come at this from an electoral point of view.
我们没有从选举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这对整个社区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将像你期望的政府竞选那样开展竞选活动，真正关注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事情，主要是生活成本，例如他们如何维持生计，他们的工资和账单怎么样了，这就是减税、能源账单减免以及所有这些措施如此重要的原因。当局仍在努力扑灭昆士兰州一处主要煤矿的大火，该矿工人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昆士兰中部格罗夫纳工地周末因甲烷气体引发爆炸而发生火灾，没有人受伤。由于大火将持续数日，并且预计该矿将关闭数月，因此已为该矿的1400名工人提供了咨询服务。昆士兰州议员戴尔·拉斯特表示，鉴于此次火灾与2020年同一矿场发生的另一起火灾相似，必须质疑运营该矿的长期可行性和安全性。专家称，杀害婴儿或父母故意杀害子女的行为是一种悲剧性犯罪，澳大利亚尚未对其进行充分的研究或处理。尽管其他形式的家庭凶杀案有所减少，但杀婴案的发生率却一直稳定在每年20起左右。澳大利亚国家妇女安全研究组织 Anne Rose 与澳大利亚家庭暴力死亡审查网络合作发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报告，分析了2010年至2018年间在家庭暴力背景下发生的杀戮儿童事件。Anne Rose 首席执行官泰莎·博伊德·凯恩博士表示，澳大利亚可以也应该在保护弱势儿童安全方面做得更好。我们发现的一件事是，被父母杀害的儿童中几乎有一半不到两岁。因此我们讨论的是那些最容易受到父母信任和照顾的儿童，但我们也在思考人们在哪些方面与这些儿童接触可能有助于保护他们的安全。 Telstra 和 Optus 两大运营商将无法再接受来自谷歌公司的付款，这些付款是由于在其销售的智能手机上预装谷歌软件得来的。至少从2017年开始， Telstra 和 Optus 就确保谷歌是他们销售的所有安卓手机的默认搜索引擎。在报告中，他们获得了谷歌的广告收入分成。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委员会揭露了这一交易，并警告 Telstra 和 Optus 这一交易可能是反竞争的，可能会限制其他搜索服务的使用。谷歌则表示，他们对委员会的警告感到惊讶，称他们并不认为与 Telstra 和 Optus 的交易是反竞争的。这些交易是委员会对数字平台服务进行广泛调查时发现的，调查的最终报告将于明年三月提交。本周二上午，西澳大利亚一名被定罪的毒品犯罪者在行政上诉法庭申请宽大处理失败后，将被驱逐回英国。现年55岁的斯蒂芬·波克里卡在12岁时随父母移居澳大利亚，几乎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一辈子。 根据澳大利亚的移民法，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无公民身份的人，如果在监狱中服刑超过12个月，可以以品行为由将其驱逐出境。他将留下6个孩子和10个孙辈。他的律师大卫秋说，如今的政策让人想起200年前的驱逐出境法。
In a normal situation, he served his sentence, done his time.
在正常情况下，他已经服刑期满，假释报告也很好。我唯一的看法是，我认为我们200多年来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200多年前，英国也曾在类似的情况下把人驱逐到这儿，而我们却仍然在反其道而行之。看来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越来越多的候选人退出选举，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反对者正加紧努力阻止极右翼政党上台，以避免选票分裂。上周末，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第一轮投票中领先，而总统马克龙的临时大选计划却适得其反。现在当地媒体称，约有180名候选人已确认将不参加法国议会577个席位的下一轮投票。勒庞称，法国人民不想被告知如何投票。
I think this election is one of emancipation for the French.
我认为这次选举是法国人民的一次解放。人民想说的是，不要再给我们上道德课，不要再告诉我们该给谁投票，该如何思考。他们在首轮选举中就是这么说的。我希望他们在第二轮选举中也能说同样的话，因为这才是改变他们七年来一直深受其害的政策的关键所在。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俄罗斯拘留《华尔街日报》记者艾文·格什科维奇违反了国际法，并呼吁立即释放他。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指出，对32岁的格什科维奇的间谍指控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工作组主席马修·吉列表示，该意见是基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The covenant is something that Russia has.
该公约是俄罗斯自愿签署并接受其义务的，因此作为国际法问题，俄罗斯有义务执行该公约的规定。我们也呼吁俄罗斯向格什科维奇先生做出适当的赔偿，以弥补他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被拘留超过一年的这段时间。该组织还强调，格什科维奇的美国国籍在他被拘留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使其案具有歧视性。格什科维奇于去年3月29号因间谍罪被捕，他本人和他的雇主以及美国政府均否认了这一指控。由于以色列军队继续轰炸汉尤尼斯和拉法地区，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再次被迫撤离家园。加沙的卫生官员说，在最近的袭击中，至少有8名巴勒斯坦平民丧生，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队周二轰炸了加沙地带南部的几个地区，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这可能是以色列密集军事行动最后一击的一部分。加沙卫生部称，自10月以来，至少有 3.8 万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杀害。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杜贾里克说，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来保护加沙的平民。
It's another stop in this
这是加沙居民不得不经常经历的致命循环运动中的又一站。这再次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看到这场冲突的结束。我们需要看到人道主义停火，人质获释。这将使我们有能力迅速向所有需要援助的人分发援助。飓风贝里尔在横扫加勒比海东南部的几个岛屿后，已增强为5级风暴， 留下了不规则的破坏痕迹。目前，该风暴已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早的五级风暴，使飓风季节开始的异常早。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虽然贝里尔在未来几天的强度可能会有所波动，但预计它仍将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大飓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拉尔夫·贡萨尔维斯说，岛上 90% 的房屋严重受损或被毁。贝里尔飓风，危险的毁灭性的飓风，来了又走了，留下了巨大的破坏。此时此刻，我们的国家正遭受着痛苦和磨难。
Across our nation at this hour.
美国政府将向制药公司 Moderna 提供超过 1.76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推进其禽流感疫苗的开发。这一消息的发布正值美国和澳大利亚近期爆发禽流感病毒疫情之际，人们对禽流感的担忧与日俱增。该公司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完成疫情前基于 mRNA 的 H5N1 禽流感疫苗的后期开发和测试。自3月份病毒在美国奶牛中爆发以来，已有12个州的130多个牛群受到感染。而在澳大利亚，由于疫情爆发，11家农场被迫关闭，其中8家在维州，2家在新州，1家在澳大利亚中部和南部。最后是一条体育新闻，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卫冕女子冠军马克塔·范德鲁索娃在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的首轮就被淘汰出局，她以6-4、6-2直落两盘，不敌西班牙选手杰西卡·贝萨斯·马内罗，令人震惊。范德鲁索娃表示，应对卫冕冠军的期望是很困难的。
Yeah, overall, you know, it was very tough and.
是的，总的来说，这非常艰难。回到球场的感觉也很艰难。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你能赢，对吗？所以这很艰难。我很高兴回到中心球场，但今天并没有按计划进行。澳大利亚选手阿吉拉·托姆利亚·诺维奇在第一轮中也惨遭淘汰，以6-1、6-2输给了耶莱纳·奥斯塔彭科。澳大利亚男子组的表现稍好一些，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男子选手亚历克斯·德米纳尔以7-6、7-6、7-6击败澳大利亚同胞詹姆斯·达克沃斯。阿列克谢·波皮林在四盘比赛中击败了蒂亚戈·蒙特罗，亚当·沃尔顿击败了费德里科·科里亚。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66 美元、1.096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848元人民币、5.209元港币和21.734的新台币。最后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17度。墨尔本早间有雾之后转晴，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0度。堪培拉早间有雾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1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